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十月份以来，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持续走低。10月27号，人民币对换美元的这个汇率跌至6.77，离岸人民币汇率甚至是一度跌破6.79，创下2010年以来最低的水平，年度跌幅达到了4.31%。中国央行副行长易纲表示，人民币不存在持续贬值的基础，但是也有分析认为，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有可能会破7。人民币的汇率为何不断创下新低？是人为操纵还是经济表现不佳？未来人民币汇率将继续走低还是会触底反弹？人民币汇率走低是否会加剧资本外流？对中国经济和普通百姓的生活又会构成哪些的影响？今晚节目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进行讨论，一位是在演播室现场的家图研究所客座研究员，曾经在北京大学担任经济学教授的夏野良博士，欢迎夏教授。还有一位是通过 Skype 连线从美国新泽西州参与节目的中国经济社会学者何青莲女士，欢迎何女士。我们同时也欢迎观众听众朋友打电话参与今天节目的讨论，发表您的看法。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号码是400120051，400120051。那么您还可以通过 VV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好的，现在先进入今天的这个讨论啊，夏教授，就是这个人民币贬值，实际上从2015年，也就是去年8月11号这个突然宣布汇率改革之后呢，就慢慢的开始了。但是到了10月份，特别是这个11长假以后，这个贬值的速度是突然就加大了。在您的看来，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现在从中国经济的整体状况以及外汇储备，和其他的一些指标来看，人民币贬值势在必行。我们知道中国的这个汇率啊，长期以来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也就是说，按照国外的说法呢，它是一种肮脏管理、肮脏汇率。那么应该把它过渡到这种完全由市场来调节的啊，就是自由浮动的这样汇率制。但直到今天，这个目标还没有实现。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呢，是人民币可自由兑换没有实现，资本账户的全面开放没有实现。过去呢是没有时间表，现在据说呢是有了一个初步的时间表，但是呢什么时候能够真正兑现还是个未知数。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从过去的2年里边，人民币其实是一直在贬值，而且很多人的预期就是这个贬值的幅度将会加大，甚至是会加快。那么这个今年年底呢，我们看可能会到7，甚至有人这个很早就预言了说会破8，但是破8呢，今年看来是不会，怎么还剩下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所以呢，我想明年的上半年是不是会破8，这个让拭目以待。
好的，同样的问题也想请教这个何女士啊，您怎么看这个人民币在10月份这个贬值的速度是突然加速了，这个幅度越来越大呢？
是呀，过去一个月来，美元呢确实是强劲。升值3%，人民币呢是贬值1.44%，那么这样一来就差距更大了。但是有一个奇怪的现象，中国呢确实是到现在为止从来没有承诺短期内实行清结浮动，就是完全由市场决定汇率，而是政府管控下的肮脏浮动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没这个要求，因为形势早已经变了。美国是一个一直反对中国呢对这个汇率管控，国会呢一直要求也把这个中国列为这个汇率操纵国，但是美国财政部每年都没有答应，今年不但没有把这个中国呢列为这个汇率操纵国，反而从几个方面表扬了中国。第一，就是中国呢这一次贬值不是因为这个政府管控，而是这个市场压力。第二，就是如果没有中国政府的管理，可能人民币贬值会更快。第三，中国政府这一次没让人民币贬值过快，是不但是对中国经济稳定有好处，而且对世界经济稳定有好处。那么这是在什么背景下发生呢？是因为2014年到2015年。全世界主要货币呢都竞相贬值，只有美元呢非常强劲。这跟 G20 尤其是今年的2月份，就是 G10 10个国家在一起商定的那个货币协议完全 不一样，大家都希望稳定各国货币汇率，但是后来大家也知道英国退欧还有其他的一系列原因，其他的货币呢都走弱，只有这个美元走强，这对世界各国经济都不利。在这个情况下呢，人民币相对稳定，让这些国家松了一口气。所以呢，有时候一件事情吧，说真的，可能是要按照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像这个人民币贬值，其实呢，从这个十年前我就讲过，它是一种这样的奇怪状态，就是对内贬值，对外升值，这种夹击压力啊不可能长久。所以人民币需要有一个回归真实价值的过程，这个真实价值就是按照这个人民币的实际购买力，有可能破八，我觉得是这样，但是呢短期内不会达到这个目标，如果达到这个目标，全世界经济都会发生问题。
谢谢何女士。夏教授，就是这次这个人民币贬值，有人中国官方把它形容为是这个市场的力量，那么也有很多这个中国这个媒体还有这个经济人士，他认为是因为美元的这个走强，他把这个主要的责任是归咎于市场，还有是美元走强。那么您认为这回这个中国政府让人民币允许人民币贬值，它还有没有其他的这个战略的目的？是不是一种人为操纵的一种现象呢？
应该说迄今为止中国的汇率还是由这个政府操控的，但是呢它在有些情况下如果符合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大的战略目标，那它可能会宽容，那么宽容的话就会就是减少干预。但事实上呢，在过去的这一段时间里面，我们已经看出特别动用外汇储备去购买那么就是说为了稳定这个人民币的本币这个币值也做了一些努力。那么要讲市场因素的话，它实际上它是有一个波动范围的，就比如说这个每天的那个波动的幅度不会超过2%或者1%那么在过去是这样规定的，现在这个波动范围可能加大那仍然还是在可操控的范围之内。那么至于讲到美元走强呢，我想这个其实美元这个是一个相对的，它的币值是由于世界各国对美国的这个经济的信心和这样对这样一个货币体系的这种信任，因为从美国经济本身来讲并不是那么好，那么现在的经济增长率还是低迷在1%左右，所以说如果要讲美国经济能够大幅度的提升假如说达到3%-4%，那么美元走强是具有这个内在的这样一个说服力，而现在呢它其实只是一个相对而言，因为由于欧盟经济不振，再加上中国经济现在连续的衰退，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美元相对倒显得虽然没有很高的增长率，但是还保持了一个稳定的低增长状态。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说美元走强是可以找出一点理由的，但最关键是由于中国自己的经济出现了大的问题。
好，那么接下来想请教何女士啊，就是刚才我们谈到这个政府操纵这个汇率的这个情况，那么有的这个分析认为，这个中国政府为了维护这个维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呢，是动用大量的这个外汇储备。那么有一种说法就是说，中国九月份外汇储备下降了187.9亿美元。那么您认为这个中国政府在为了维护这个人民币这个汇率的稳定，是不是动用了这么大的这个外汇储备？那么除此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去维护这个人民币的这个币值不会贬得太快呢？
其实中国政府呢，为了维护这个人民币不贬值，已经动用了一切力量，外汇市场呢加强管理，所以呢，像这一个月只减少了180亿，那已经是幅度相当小了。市场上呢，流传说有的人连1美元都取不出，后来又有人解释。说是取不出的原因是因为这个人已经违规上了黑名单，如果没上黑名单呢，那还是可以取出来的，尤其是在一些外国公司比较集中的地段，就是那些什么呢银行啊，他要维持自己信誉还是比较容易取到。这些消息呢，因为我没有亲自到中国市场上去体验，反正就大概人云亦云。但是有一件事，就是中国政府上个月取消了银联卡在香港兑现， 那么就又减少了一个外汇流出的轨道。我简单解释一下银监卡什么意思。银监卡是中国官方允许的一种异地支付的一种方式啊。那么就是你在中国呢办了银监卡，就可以到香港去取出相应的那个港币或者美元。很多人就利用这种方法呢，就到外面投资或者购买那种呢将来可以交付一点发现金取出来的保险金。那么过去这几年来一直是中国资本外流的一种主要方式，现在彻底堵死了这条路。可见中国政府呢还是那个啊，还是很在意这个事情。那么我想说一句的就是大家说中国到底是不是政府管控这个费率，中国政府确实管控，这点夏衍良先生刚才也说得很清楚。不是市场压力，大家要考虑的是为什么美国财政部要来帮中国辩护，是市场压力，这点才是最有趣的地方。
好的，我们这个线上已经有不少的听众观众朋友打进了热线电话，那么就先接听几位。那么第一位是山西的福先生，山西的福先生你好。山西的福先生，
我可以说了哈。
好，请讲。
我想说的是，上一个话题我还没来得及参与，我想说的是，其实中国大陆这个政府啊根本就不希望统一。因为制度不一样，
但是
首先
我们现在的讨论的话题是人民币的这个贬值的问题。
也不能再进行内定制了。
好的，请您就对人民币贬值的话题，你有什么看法呢？
人民币贬值，它每回它都是那个什么，都是每次宣布的时候，是当时就生效，并不是说是啊，像房地产那样是提，也预计说是月底啊，或者十天以后，或者是半个月以后就实施。而是当时说生效就立即生效，是对于那些他们内部人来说，他们是提前通知了的，提前了五天或者十天通知了，然后某一天突然宣布一升值或者一贬值，他们的手里的美元或者人民币就来回炒作，就瞬间他们就把这个钱挣了。这是对普通老百姓来说根本就没有任何好处，对他们权贵来说是大大的有利。
好的，谢谢山西福先生
说这一点，
谢谢您。那么接下来一位是浙江的许先生，浙江许先生你好。
哎，主持人好，嘉宾好。
你好，请讲。
我说中国政府在这个人民币管控方面都是有问题的。不管善良不正善良，我从这个一些市县以下的这个好像是乡镇村信用服务站都是这样子的，利用这个金钱来贷款高利贷，以前是不允许的，按这个法律来说是不允许的。到后来，他随意拿这个钱不存进去的，可以存进去的钱可以拉回来，可以赚双利润的利息的。一个高利贷，第二个人民的利息不给人的。人民汇率钱的。还有一个贷款方面的，他贷款贷了多几十万几千万的，他可以吃回扣的。
好的，谢谢谢谢浙江的许先生。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还是关注在这个人民币这个贬值的问题上。那么接下来一位是天津的刘先生，天津的刘先生您好。
喂，主持人好，嘉宾好。
您好，请讲。
关于这个汇率问题，我只想说两点。第一啊，这个汇率啊，我想它下降应该是跟这个腐败有一定的联系，因为这个汇率下降本身就是一种通货膨胀的表现，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想请教一下那个夏教授，这个汇率下降会不会变成这个国内的这个革命的这种运动？我说的这个革命运动就是例如出现了打房豪分房产这种现象，有没有可能？我就问这个问题，谢谢。
谢谢天津刘先生，夏教授您回应一下。
这个问题很有意思。首先呢，这个汇率就人民币持续贬值，当然会造成这个国内严重的通货膨胀的压力。那么现在很多中国国民希望把资产向海外转移，如果没有转移的可能的话，他们也是想把手中的一部分人民币兑换成美元存起来。当然我们知道现在就是存美元的话，它的利率极低， 那么主要是老百姓担心这个人民币大幅度贬值以后，它的购买力显著下降，所以用这个方法来进行部分的保值。还有人是想购买黄金啊或其他的一些资产。
嗯，
但是呢，我们看这不是一个长久之计。因为这个人民币持续贬值的原因，主要的原因还在于中国经济的低迷，而低迷的原因呢，又是由于这个逆市场化的方向，因为过去这几年是倒退。不是朝着市场化方向这个迈进，而是呢像越来越多的像计划回归，所以呢企业家信心不足啊，老百姓对未来没有这个很好的预期啊，这很多的原因都形成了。刚才他问的这个问题说会不会引起这个比如说大家一些激烈的反应的话，我想虽然你心中有怨愤，但是呢在中国这种强大的国家机器的压制下，一般的老百姓也没有办法反抗。你就是上街去举着标语喊口号，一会儿就被警察带走了。所以呢，很多老百姓是敢怒而不敢言。所以目前的状况是这样。
好的，那个何女士，就是刚才我们也有两位这个听众观众朋友的问题，就谈到这个腐败的问题，还有这个投机的问题，认为就是说有这个内线炒作呀，什么官方操作啊，您怎么看这种看法呢？
啊，内线炒作呢，其实主要是知道这个消息的人，这些人呢要做呢早就做了，那么就是目前呢最多是帮助一些亲友在做，倒是有一个问题，其实国际社会现在比较关心，就是今年上半年呢，中国这个人民币吧，汇率的贬值压力导致了很多资金外流，去年呢上半年是300亿美元流往这个海外并购市场，那么今年上半年呢就多了将近1000亿，多了将近1000亿，在这个情况下呢，就是海外并购压力蛮大的，给海外并购市场带来一个什么呢，就是很多人并不想把企业卖给中国人，但是呢他把这个中国人拉进来作为自己抬价的一种手段，这个方法还很见效，所以呢很多人在抱怨说由于中国吧发行了太多的货币，占了这个世界几大国货币发行总量的一半以上，然后呢这么多钱在国内的憋着出不来，就形成这个国际大宗商品涨价，还有包括各方面的东西都涨价，在这个情况下呢给世界带来了一些压力，所以呢其实国际社会关心的是这个，至于他讲的那个腐败吧，我觉得流出来只是把这个钱变现的一种手段，它不是腐败的源头，是腐败资金或者其他各种办法来聚集的财产变现的一种手段。
嗯，谢谢。那么网上也有一些这个听众观众就是提出一些问题哈，有一位叫 Brian 刘的这个通过网上提出的问题，就是想请教夏教授您回应一下。他说这个人民币贬值，我们上周讨论那个中国的这个房地产市场，他问人民币贬值是不是要放弃汇率而保这个楼市，您怎么看？
这个之间呢没有这种直接的关联性，那不是说让那个人民币本币大幅度贬值就能保证楼市，这没有这个道理。那可能有人讲，就是说现在老百姓的投资的渠道或者投资的方向是什么？如果股市不能够有希望的话，那就是往楼市里面投。往楼市里投的一个部分思考呢，是由于它能够保值。说是什么保值呢？就是说它至少不是大幅度的在贬值。那么楼市如果它增值的话，就算是有人民币贬值的因素在内，它会抵消一部分。可能从这个角度上考虑来讲，投资楼市呢，也是对人民币贬值的一种反应，或者是一种保护性的措施。
好，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何青莲女士啊。何女士，就这位网友叫 Ad Troy， 他经常参加我们这个节目，也发出他的问题啊。他就说这个人民币已经进入这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个 SDR 货币篮子哈，他说如果出现不可控的波动，那么其他货币当局也不会坐视不管，那么就他想他的问题就是说，人民币的定价基础是否出现了动摇，人民币下跌会不会引起周边货币的这个连锁反应？
刚才其实我已经谈得很清楚，大家要记住一条，中国加入这个 SDR 其实是有一个先决条件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中国特别修改了规则，就是不要求中国呢放开汇率管制， 所以呢，就是在这个情况下呢，中国今年就算是正式加入，也没放弃这一点。而且刚才我谈得很清楚，今年二月就是G20，就十个工业大国在这个上海签订了一个协议，这个协议就是大家不能让自己的货币竞相贬值了。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中国政府管控后管控汇率，不让人民币过快的贬值，反而符合这些国家的利益。所以呢，这个外汇市场吧，说老实话是个瞬息万变，大家一定要参考很多国际因素，不要单纯的只根据自己需要。另外我补充一句，刚才前面那位先生问一下野良先生呢，说是不是放开汇率就可以保证楼市啊？
嗯，
其实放开汇率，中国的楼市立刻就下跌，因为如果放开汇率，大家可以自由兑换，钱都会流出去，不会流到这个楼市里去。那么楼市的价格本来是靠钱抬起来的，那么钱走了，它就会下跌。
好的，
关于 SDR 我也补充几句。因为现在这个中国在这个里边所占的份额是第三位啊，仅次于这个美国和欧盟。那么它这个比重呢是10.92。如果人民币大幅度贬值的话，那么实际上是对整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呢，它的这个资产质量会带来这个一种潜在的威胁。那么我们讲就是说，现在它加入这个加入这个组织的好处啊，加入这个可特别提款权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说它的要求一些公开透明的方面，而且有一些约束性的措施。可能就是说在这个方面呢，中国需要更多的跟这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来配合啊，在货币政策方面要有一些有所顾忌，不像过去是完全是自己说了算，是吧？那么还有呢，就是说在这个未来比如说人民币假如说出现了严重的贬值的状态的时候，还有一个方式是可以动用特别提款权进行一些市场化的干预啊。
还有就是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这个人民币贬值可能会加剧资本外流的这个情况，那您认为如果持续贬值的话，是不是会加剧这个资本外流的情况呢？
这个一般情况是会比如说这个根据彭博社的报道，去年已经流出了10000亿这个美元，10000亿美元这个资本外逃呢，它当然除了这个官方渠道，还有这个民间的或者地下的通道，那么这个现在看来这个趋势是非常令人震惊的如果这样留下去的话，那显然的话就是用脚投票，那中国经济又会遭受更大的问题。所以呢，如果是讲它贬值的幅度过大的话那资本外逃没有来得及实现的一些个人或者是企业的话，它也会有所顾忌，因为那样的话资产缩水太多所以说在目前还不是幅度特别大的情况下，资本外逃是有意义的。如果要是讲连续贬值10%以上或者更高，那可能就是说对于有些人来说，他要考虑这个损失。
下面一个问题想请教何青莲何女士，就是10月25号的时候呢，这个中国人民银行的这个副行长易纲他是发表一篇文章，他就说这个人民币是不存在持续贬值的基础，这个原话就是说中国经济这个增长非常强劲，仍然强劲，因此人民币汇率将继续在合理均衡的水平上保持基本稳定。那么他说不存在持续贬值的基础，可是也有这个学者就提出来，就是人民币有可能会进一步的贬值，甚至是进入这个7的时代。我们看到网上有很多的文章分析，就认为可能会跌到这个1美元兑换7人民币这个时代了。那么您的预期是什么？我们在网上也有一些也有这个网友提问，有没有可能会破7，甚至有没有可能会破8呢？
是这样，那个易纲先生说的话大家就听一听，因为他是代表官方说他不想加提升大家对人民币贬值的预期。那么人民币贬值的预期呢是真实的，这个过程也是将要发生的，但是它可能不是近半年就要贬到7，是一个比较长的过程。那么既然是比较长，那么短期套利就不可能。另外我还想关于这个人民币特别提款权说一句，人民币特别提款权呢号称一种虚拟货币，它只在一种情况下有用，就是一个国家严重出超的时候，就是在这个外贸啊严重出超的时候没有美元支付，那么他如果像中国的话，他就可以动用这个特别提款权。问题是中国现在根本就是一个入超国，就是完全没有 能够没有动用这个货币特别提款权的可能性。另外还有一条，储备货币呢也是一种名义上的东西，它规定每个国家把它占作外汇储备可以占到10%+的份额，但是它没有强制执行权，就是很多国家可以不储备这么多，甚至可以不储备，所以呢它是一个名义上的。但是有一个好处在哪里呢？它确实使这个人民币的信誉增强，所以在全世界现在已经有100来个国家接受了这个人民币作为一种支付手段，主要在那个发展中国家，还有呢就是一些32个国家呢接受了作为一种那个就是跟中国达成了一种货币互换协议，那么这就包括这个西方大经济体。这个问题其实我去年的这个文章里面讲得很清楚，今年呢因为问题已经我就没有写文章，关于特别提款权和这个加入 SDR 的意义就在这里，这一点呢一竿也说得特别清楚。
我再加一句，就是说现在中国实际上是先上车后买票，就是本来在加入之前就应该是人民币可以自由使用，但这个条件没有满足就先进去了，所以呢这个好像货币组织呢也没有给一个明确的期限，说一定要在什么时间内要实现这个目标，所以我觉得我有点担忧，就是因为中国加入 WTO 之后十几年之后仍然没有兑现以前的承诺那么进入这个国际货币组织之后呢，就是SDR 这个一揽子方案之后呢，那中国什么时候能够尽快的要实现，就是本来入会之前加入这个一揽子方案之前就应该达到的目标和条件，这个呢我想应该在今后一段时间再观察看有没有这方面的具体的措施。
能不能最后让您非常简短的给这个中国的这个听众观众朋友提个建议，这个在人民币贬值的情况下这个应该怎么办呢？
那就是刚才有些人说的一部分货币换成美元就以防这个大幅度的贬值，就是说这个人民币贬值的幅度太大，还有呢就是买一些其他的那个保值的产品所以这个东西也没有办法说，那特别是对于有些孩子在美国留学的话，那他实际负担就加重了，他这个是没办法减损。
那何女士您有什么建议给中国的这个投资者怎么来保值？
拥有3000万人民币财产以上的人呢可以把房子变现，有条件就到美国别的地方呢去购买房产。至于黄金这个东西啊波动太大，就像最近美国大选就严重的影响了这个货币市场和这个黄金市场，只要有一点消息立刻就暴跌，所以我觉得大家买到异国买房子是比较好的。
好的，那么由于的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呢只能就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夏叶良和何青莲两位参加今天节目的讨论。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以上就是今天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明天时事大家谈节目将关注上海启动的好人法条例，请您在北京时间晚上9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收听收看，并踊跃参加节目的讨论。我是林峰，祝您晚安。